间所成就的事，是让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进入路加福音，更深认识耶稣，确信我们所信的道。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晨，欢迎你呢继续和我们一块儿学习路加福音。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0章，所以呢也请你把圣经先预备好，待会儿呢我们一边上课会一边读经文，那么你也可以对照着来听。罪呢，它的真正的面目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罪就是拒绝神，要自己做主，不论是故意不做，或者是违背神所吩咐我们要做的，那其实呢，罪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对神的一个抵挡，那不是拒绝就是接受。古的时候呢，有一些先知他们为着义殉道，之后在福音书我们看见有施洗约翰，接连着连神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即便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历世历代的信徒遇上逼迫甚至被杀呢，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都是人拒绝神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对神我们只有两种的态度，一种是选择拒绝神，或者是被神所拒绝。今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20章，我们先看1-8节。路加福音20章1-8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第7节，于是回答说，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当耶稣在圣殿里教导和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祭司长和文士长老就来质问耶稣，有关他究竟是靠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那所以接下来呢，耶稣就开始对群众讲这样一个比喻，从第9节开始，第9节这个凶恶源的比喻。耶稣对群众讲这个比喻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寓意性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这个比喻是说，有一个人他种了葡萄园，而且把它租给了园户，这个主人就离开家了。在收割的时候，他差一个仆人到园户里，叫他们要交这个葡萄的收成，结果园户呢打那个仆人，并且叫他空手而回。那你留意啊，一而再再而三，到第12节又打发第3个仆人去，他们也是把他打伤，而且把他推出去。最后园户呢把他的爱子也打发去了，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甚至把这个爱子，园户的爱子也给杀掉了。那么当然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这是一个非常有寓意性的比喻。那么故事引申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太明显，但提示呢可以从听故事人的反应，还有耶稣在结尾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推敲到一点点。 那么群众听到故事里的原主要消灭这个原户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在第十六节，十六节这里说，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换句话说，他们是说这是绝对不能够发生的，但愿不会发生。但是对原主的儿子被原户谋杀这件事呢，却漠不关心，这反映他们对原户的恶行十分认同。到了故事的结尾呢，文士和祭司长想要向耶稣下手，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比喻其实是对他们说的。所以故事里的这个恶原户所暗示的是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他们的宗教领袖，而原主的儿子被杀所暗示的当然是指的主耶稣了。因为在耶稣说这个比喻前呢，宗教领袖们正在挑战耶稣的权威，他们听了比喻以后甚至想向耶稣下手。至于葡萄园则是间接的指到天国。这个恶原户的比喻呢，是同时出现在马太、马可、路加，而且呢，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里面呢，这个圣经以外的文献叫汤马斯福音呢，除了一些微小的差异以外呢，也有记载。比方原主的儿子是先被杀，再被扔在园外，还是先被扔在园外，然后才被杀呢？那你可以参考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二章的第八节，马太二十一章三十九节，路加的二十章十五节。那大体的意思其实是相似的，不过呢，一个翻译版本汤马斯福音这里就比较精简，这四个见证马太、马可、路加还有汤马斯福音的内容是相似的，足以有力的推翻那些怀疑这个比喻是教会后来加入福音里面来加强弥赛亚的神学观念，或者说有人认为马太、马可和路加自己把这个比喻加进福音书的这个言论里面。不过在事序上呢，事情的次序上呢，在宗教领袖质问耶稣的权力来源还有恶原户比喻之间呢，马太福音多了两个儿子的比喻，而马可和路加呢就没有提到了。那么两个儿子的比喻呢不太有寓意，而结尾呢也立刻提供这个故事的解释。大儿子原本是拒绝去父亲的葡萄园工作，但后来却又愿意去做。那么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那很有意思是第二个儿子呢，起初答应要帮父亲，但后来又反悔，所以耶稣就问群众说，谁是真正遵行父亲的旨意的？那群众都回答说是大儿子。耶稣接着就解释啊，税吏和妓女会比这群质疑耶稣权威的宗教领袖更早进天国，因为他们相信施洗约翰的见证。这也暗示了税吏和妓女呢是两个儿子比喻中间的大儿子，而宗教领袖们呢是第二个儿子。宗教领袖们还有当时的犹太人岂止是迟一点进天国，而是向神有更进一步的反抗，他们是拒绝遵行神旨意的一群人呢。那么这个比喻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在九到十六节，故事呢它主要的图像是园户，而故事就环绕园户怎样在交出收成的季节和园主对抗，由开始只是打园主差来的仆人并且拒绝交出收成，到后来连园主的儿子也被杀害，企图侵吞园主的葡萄园，他们对园主的憎恨是变本加厉。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原主把这些拒绝他的园户全部消灭，并且把葡萄园交给其他的人。那故事的开始呢，和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很相似，特别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节和马可福音的十二章第一节同样描述了原主怎样栽种葡萄园。不过路加呢只是简单的提到了原主种了葡萄园。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呢可以说是一首诗歌题材，那唱歌的是神，
他不但是原主，也是歌中所指的这个亲爱的。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说，葡萄园是以色列家，园里的植物呢是犹大的人，也就是全以色列人。换句话说，神期望葡萄园能够出产好的葡萄，就是公平和公义，但他们所做的呢却是相反。所以神宣告以色列和犹大的灭亡。虽然恶缘户比喻和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呢都是用葡萄园做背景，但是呢有明显的不同。虽然两个故事的结尾呢同样都停下来，不是原主自己问自己，就是说故事的人问原主究竟会怎么做，可是呢他们所指的间接受词是不同的东西了。你要留意，以赛亚书所指的是葡萄园，也就是以色列和犹大，那么对观福音呢所指的是园户。因为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呢是连园户都没有提过的，只是园主自己处理园里的东西，所以两个故事的方向是很不同的。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葡萄园故事的对象呢是以色列和犹大，神提醒他们将会面临放逐和灭亡的一个结果。而路加福音这里这个恶缘户的比喻所针对的缘户呢，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来挑战耶稣权威的宗教领袖。耶稣借着这个故事告诉他们一件事，无论是谁拒绝了他，最终会被除掉和毁灭的。所以这个恶缘户比喻所引申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持续不断拒绝耶稣或上帝主权的人，结果呢就是他们自己被天国拒绝了。那么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20章16节，还有马太福音的21章43节的经文。那么到第17、18节啊，可以说是整个比喻最有意思的部分，不但把焦点由园户转移到石头，而且耶稣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作为对这个比喻故事进一步的一个引申。那么圣经的解释呢，圣经的一些学者指出，很多时候诗篇118篇22节呢是被误会是后来加入这个比喻的，因为人们看不见比喻故事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怎么样联系起来。他认为呢，接驳这两个部分的希伯来文有几个相似的发音，其中一个联系是儿子，还有石头，还有匠人，这三个字的那个希伯来音呢是非常类似的，不过匠人的联系和宗教领袖有关。那么诗篇118篇呢是一首歌颂军事胜利王者之歌，诗人赞美神，因为在四面受敌之际，他倚靠神把仇敌消灭并且得到拯救。而且呢，人所拒绝的在神看来却是有用的。那么诗篇118篇22节呢是来自一句箴言，有关神从低处抬举人到高处。而诗里面的石头呢，虽然是一块普通可以随手丢弃的石头，但却成了固定两个墙的一个防角石。那么圣经的作者，圣经解释圣经的专家认为呢，这个石头是支撑全座楼宇的一个主石，主要的石头，也就是这个石头是十分重要的意思。简单说呢，一块可以随手被工匠丢弃的石头，但在神的手里却成了最有用最重要的石头，因为在人看来不可能，但在神都能够使之变为可能。如果宗教领袖来挑战耶稣，就是为了谁有权教导，或者说谁能做领袖。所以耶稣所引用诗篇118篇22节呢，就是在提醒他们，人的选择和神的选择往往是不一样的，在人看来没有用的，甚至是被拒绝的，但是在神呢，却可能也可以是最有用的了。那么在第17节呢，
问了群众诗篇118篇22节的意思之后，在18节耶稣立刻就解释了。与其说是解释诗篇118篇22节，其实啊，是耶稣把这一节应用在他当时的一个处境。凡是掉在那匠人看作没有用的石头上的，或是那个石头掉在其上的，结果呢，都会被破碎。也就是说，那个石头会使人灭亡。什么人会被石头毁灭呢？如果按照圣经呢，你会发现这里联系比喻的两个部分是儿子和石头，以及宗教领袖与匠人。那么石头呢，在这里很显然的就是暗示耶稣，而被消灭的将会是宗教领袖了。不过十八节里用的主词是凡，所以呢，其中没有特定指的是谁会被这个石头给灭亡，当然可以包括了宗教领袖，甚至更多人，就是任何因着这个石头而绊跌的，或者是使之灭亡的。但是呢，要用这个方法来联系比喻的两个部分，就需要当时的听众对希伯来文呢有足够的认识了。那么也有解经家认为呢，这是另一个联系的方法，用来转接比喻的两个部分，不是房角主石，而是石的重要性。这个石是被拒绝，却是被高举的。而且呢，这个石头有权柄审判和拒绝他的人。拒绝的观念呢，是可以说通的上文下理的。由耶稣问有关约翰的洗礼是来自天上的呢，还是来自人开始。那至于两个儿子的比喻呢，耶稣明确地指出啊，宗教领袖们拒绝相信神所差来的，另外他们挑战耶稣在圣殿里做工的一个权威的时候，不论是有关耶稣在圣殿里的教导，或是他洁净圣殿，这也反映宗教领袖们呢拒绝从神而来的权利。所以到了这个恶缘户比喻，缘户拒绝原主差来的仆人不仅一次比一次严重，而且呢，在最后他们把对原主权力的拒绝达到一个高峰啊，就连原主差来的儿子也被杀了，他们企图侵吞这个葡萄园。所以呢，当诗篇118篇22节这里说匠人所弃的石头石引用在第十七节呢，就更配合整个拒绝的一个概念，把比喻的故事重点，也就是几场的应用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比喻的第二个引申的重点呢，是人所拒绝和视为不重要的，却是神所抬举、神所看重的，还有最强大的，所指的呢就是耶稣了。拒绝神所拣选的，不论是宗教领袖、当时的犹太人，甚至任何时代的国籍的人，都会被他们所拒绝的破碎和消灭。所指的呢，就是到最后耶稣对他们的审判了。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二十章的二十到二十六节，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到二十六节。这里圣经记载，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其实你留意啊，这段经文呢，宗教领袖们是他们听了这个恶缘户的比喻以后，他们才猛然惊醒，说了半天原来是在说我们，所以他们就更加想要除掉耶稣，但是呢，他们害怕群众，
所以呢，就好心好意的，好像假装来寻求真道，希望呢找耶稣说话的错处，而且呢抓到把柄，就可以有资格或者说有借口交给这个官府来处分。他们甚至呢用问题来引耶稣掉进这个陷阱。那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是关于交税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哎，能不能纳税给该撒呢？是不是能够合适给该撒呢？耶稣观察到他们的诡诈，所以叫他们拿一个银币出来，并且问他们说，这个钱币上的像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该撒的。耶稣就对他们说，将该撒的归给该撒，将该给神的要归给神。这是何等智慧的回答。当然他们找不到耶稣的错处，那甚至呢他们也因着耶稣这样的一个答辩惊讶，所以他们就闭口无言了。那我们来看，那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答什么都会是错的。如果耶稣答说该交税，不但群众会质疑耶稣是为罗马政府说话，也暗示罗马政府是比他有更高的权力，因为纳税给谁呢？就是认同对方的权柄和管制。如果耶稣不需要交税给该撒呢？那么虽然群众会喜欢这样的答案，但明显是鼓励其他人也不交税，这就成为耶稣给罗马政府捉拿的一个把柄了。耶稣没有正面回答这些假装为义的人的问题，而是以主权来回答。不论是钱财或是货物是属凯撒的，就该交给该撒，凯撒。他完全回避了交税是对和错的问题。相反的呢，耶稣把这个答案提升到和神的主权有关的一个层次。虽然凯撒当时是拥有以色列的一个管制权，但不论人是不是相信他，世界的一切其实都是神所创造的，人只是暂时拥有，神绝对有权随时要回属他的东西。那么接着我们来看27到33节这一段的经文。那他们来为难耶稣，来为难耶稣的是撒都该人，一群相信没有复活的犹太人。他们问的问题是用申命记25章第5节作为一个背景，说啊，如果按照摩西的吩咐，兄弟要娶嫂子为妻，而且呢要为着没有离世的兄弟传宗接代，那七个兄弟如果相继娶了这个妇人，也相继的死去，而且都没有儿女的话，那么他们的问题来了，在复活的时候，这个妇人她会是谁的妻子呢？这是一个非常刁钻非常挑衅的一个问题。那你留意耶稣的回答呢，有三方面。第一，耶稣说复活的人是不会有嫁娶的，因为他们像天使一样是不会死的，是神的儿女，也是复活之子。那你可以看第20章的34到36节这一段经文。那这里提到什么呢？这里提到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得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上帝的儿子。既为复活的人，就为上帝的儿子。那第二呢，如果连摩西也称呼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说摩西不是终极的一个权威，而是神才是终极的权威。神吩咐摩西写下律例给他们，难道摩西的权威会凌驾神吗？第三，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所有人都是为他而活的，所以不论是今生或是在复活里面，人的生存意义和目的呢，都是为神而活啊。因此这个妇人像其他神的儿女一样，不属任何人，而是属于神的。那之后呢，记载的是耶稣在圣殿教导群人。那在这里就谈到了谈论圣殿的问题。那么 他问群众，为什么人们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儿子，可是大卫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说，主对我主说，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如果大卫叫他主，为什么他是他的儿子？那当时这个问题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的。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人敢问他问题了，但群众却喜欢听耶稣讲道。那耶稣的问题非常有意思，问的是很深奥的神学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神儿子弥赛亚的降临，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啊。耶稣的问题是这样的，群众都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儿子。那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2章42节的经文，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大卫的后裔会出生自大卫家族。但为什么大卫作为弥赛亚祖宗，会在诗篇110篇第一节称呼弥赛亚为主呢？如果弥赛亚只是一个人呢、无论从任何的角度，弥赛亚的身份都不会高过大卫。但是大卫呢，不但称呼弥赛亚为主，而且呢，指出是主对我主说，反映了弥赛亚作为主是得到了父神的认定，并且呢，将这个终极和最高的权力呢给了他。那弟兄姐妹，关于这一段旧约的预言呢，你可以到诗篇110篇当中呢去仔细的来查考。所以说到底呢，弥赛亚绝对不只是人，而且呢，他是人也是神。作为人，弥赛亚当然就是大卫的子孙，但作为神弥赛亚呢，自然就是高过所有的人，即便是凯撒、大卫、摩西，甚至地上所有的君王领袖都在他的权柄之下。那弟兄姐妹，今天呢，这是我们路加福音所谈到的内容。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进到路加福音的21章，这是主称赞这个穷寡妇的奉献，也盼望呢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更多的学习。当然听完路加福音，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课程有任何的意见回馈呢，都非常欢迎你和我们来联络，也盼望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够好好的对路加福音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时间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再会。